何九叔接受了西门庆给他的十两银子，但是他的心里边对西门庆却产生了疑心。一边走着，他一边想，他想西门庆的为人，他也想起了武大郎的为人，同时他又想起了最近一个时期在子时街上老百姓接谈相议的这些话题。武大郎死得蹊跷，西门庆花十两银子要关照他，这个事儿可真怪呀，我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武大郎虽然是一个卖炊饼的小人物，但是武大郎的兄弟那可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啊，县衙门里边那是都头老爷。听说武松不在家，他们家里边发生了这件事，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查问始末缘由。我是团头，我处理的丧事我弄不清楚，到时候可就不好报这个账啊。何九叔心中暗想，武大真是个老实人呐。他为什么对武大这么印象呢？说实在的，到现在何九叔还欠武大十张炊饼钱呢，那是十来天以前的事儿了。那天呢，何九叔家里边来了个客人，做饭不赶趟了，偏赶上武大郎在他门口这卖炊饼，何九叔就出来在武大郎这赊了十张炊饼，告诉他一半天就给他钱。武大郎说这事儿好办，挑着挑就走了。武大郎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阳谷县里边不管谁买他的炊饼，有钱给没钱就可以赊，而且你赊了他的炊饼之后，他绝不能主动的找你要账去，再见着你呀好像他该你钱一样，还躲着你，就这么个厚道人。长了呢，人们谁赊了他的炊饼都及时给钱，正因为他老实，所以人们就不欺负他了。何九叔赊了他那十张炊饼之后，第二天就想给他钱，可是没找着武大，平常在街头巷尾经常碰着他，恰恰要找他的时候反而碰不着了。何九叔的心里边老放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武大死了，他一听说武大郎死，这个炊饼账的事儿马上又想起来。何九叔暗想，我还该他十张炊饼钱呢，这个账我得上他棺材头里去还去。哎，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推门一进来，一瞅呈现在眼前的是白茬子棺材，材头上写着字，亡夫大郎武直之位。棺材前面是供桌，供桌两边站着纸糊的金童玉女，供桌上摆着供品，有烧香的香炉，有两只蜡烛。这供桌前面呢还有一个烧纸用的盆子，盆子前边是磕头用的一个蒲团。屋子里边很凄惨，何九叔看到这一切点了点头啊，冲着那棺材扑通他跪下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武大呀，我来给你烧纸来了。旁边有纸，他拿起几张纸来在那蜡烛上点着了，放在那盆子里边让他分烧。烧完了之后磕俩头，何九叔站起来了，自己心里边默默的叨念，武大，这回我是刚见你的面，然后我自己花钱买纸来再给你烧啊。哎，这屋子里边怎么没人呢？潘金莲哪去了？有人吗？啊，何九叔这一问有人吗， 就听楼上边有人搭话：“来了来了来了，谁呀？王婆跟潘金莲，他们两个人怎么上楼上了？上楼上边商量着怎么处理武大郎这尸首去了。”王婆跟潘金莲听见下边有人呼喊，两个人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走下来了。王婆一看见何九叔，哎呦，何九叔啊，盼着您来呀，您怎么才到啊？快点吧，您看这事怎么办吧？金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哦，
何九叔抬头看了看潘金莲，身上穿白带孝，一瞅潘金莲的相貌，何九叔心中暗想啊，我早听说武大郎有个好漂亮的媳妇儿，从没见过，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潘金莲长得非常俊秀，这俊秀里边略透着一点妖艳，虽然是穿了一身校服，但是反显得她更加漂亮。看见潘金莲长得这个样子，何九叔心里就又琢磨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西门庆要是见到她，能放得了她吗？那是个花里边的蝴蝶呀，那是个采花的蜜蜂啊，这个小子在阳谷县里边是臭名远扬啊，三街六巷的大姑娘小媳妇没少让他糟蹋。看起来武大之死准与他们之间有关。他想到这儿嘴里没说，哦，这位就是武大嫂吗？王婆就说了，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金莲，这是何九叔。潘金莲过来给何九叔施礼，啊，何九叔，您快想办法帮帮我这个忙吧。
啊，好说好说，
大郎得的什么病啊？昨天晚上心口疼病发作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离开人世了。
好，不要难过，唉，这是天数已定啊。大郎是好人，大概是他上天堂去享福去了，人都难免要走这一步，你也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武松上哪去了？哦，他奉老爷的命令上京城里边去了，头年就走了，听说最近就要回来，可是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王婆在旁边插话就说呢，
大郎啊，活着的时候啊，这两天就老说，哎呦，我想我兄弟呀、啊，我兄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琢磨着，他这准是有点先兆，是不是他要死了，他自个儿这个心理上就有个变化呀？
啊，也许是吧。
武松他不知道他哥哥死了，是不是得等武松回来再处理丧事啊？哎呦，九叔啊，这可不行啊！你看看现在这天气一天比天暖和了，这武松什么时候回来没准日子，你说这个死尸在棺材里边放着，日子长了不就坏了吗？再者说了，金莲剩一个人胆小啊，屋子里边放着这么个白叉子棺材，出来进去的是多吓人呐。
哦，哪有什么害怕的啊，武大活着是个老实人，死了也得是个老实鬼，你放心，他绝不会闹什么事儿。我琢磨着，他要想这个家呀，顶多晚上自个儿溜达着回来，站在门口那看看也就得了。
哎呦，你说的多吓人呐！这站门口看看，让谁看见也吓一跳。
嗨，我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事儿了？
我是想，如果武都头不见着他的哥哥的尸首，就这样把他火化喽，武都头回来追问起来是不是不好办呢？
嗨，
那有什么不好办的，对他嫂子说话呀，再者说了，我这个邻居我可以见证啊，等不得他回来了，您可得想办法把他烧了吧。啊，
烧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烧了呢？
我看呐，越快越好，明儿就把他烧了吧。
明天？
昨天晚上死的，明天就出吗？
那可不呗，还等着干什么呀？原来呀，我们还想请俩和尚给他念念经，结果这和尚啊哪也请不到，你说武大郎是不是苦命的？活着没享着福啊，死了想请个和尚都请不来。我说苦命人就苦命人对待吧，快点就把他出来得了。
哦，那好吧，我回去合计合计。但是我是团头，有这么一个规矩，不管是谁家死的人，要想往外边出，我得先看看这死尸。棺材盖没钉钉吧？
啊，还没有呢。
把棺材盖搬开，我看看他。
哎呀，别看了吧，人家说盖上棺材盖之后就不能再见天了。
哪有这规矩啊？啊，这也没见天，这棺材不是在屋子里边停着吗？
啊，可也是，不过这棺材盖可沉了，这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搬不动啊。
不用你们搬，我搬。
您非要看呢？
啊，我得看，
反正那模样又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心疼病死的都这样。
我知道，我见过心疼病死的人。
说着话，何九叔走到跟前，伸手一搬这个财头盖，他使劲那么一抠，嘎，这棺材盖就起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错，啊啊，把这棺材盖斜错开了。何九叔手扶着棺材，探身形往棺材里边一瞧，正看见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哟，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把何九叔也吓了一跳。躺在棺材里边的武大郎啊，面色趋青，嘴唇是紫的，七窍还残留着血迹。虽然说王婆他们给擦了，擦完之后啊，那个血又往外渗出来一点，定了血嘎巴，而且有一只眼睛还微微的睁着。就这模样，谁看见都得头发根子发炸呀。何九叔看了这一眼，就嚼着脊梁沟一发麻。何九叔心里边暗暗的想：武大呀，武大，看这意思，你死的冤呐。何九叔心里有数了，但是没说什么。来，我把棺材再给你合上。咣，棺材盖又盖上了。王婆，哎，何九叔，他这模样怎么这么难看呢？哎，那个心病啊都是这样，我听你说心病是憋死的，憋死还什么好模样？
嗯，可倒也是。明天要想出的话，我今天回去得合计合计找几个人，另外呢也得办一办手续，你们听我的信儿吧，好不好？
哎，明天您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
明天，反正是明天我能来啊。明天我要不来呢，你们就别动。
您别不来呀，你无论如何得来。
那当然了，你等着我吧。何九叔转身由打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何九叔心中暗想：就这个样，我要把他送到火葬场，把他火化了。武松回来跟我要追问起责任来，我可担罪不起呀。这个丧不能出啊，我得回去跟我老婆子商量商量。这何九叔为什么跟他老婆子商量商量啊？何九叔的老婆这何九婶可是个有主意的人。何九叔当这个团头，在街市上不管有什么难心的事，回家都跟自个儿老婆商量，因为他老婆有点足智多谋，可以称作女中的魁元。何九叔回家跟老婆子商量去了。这儿呢，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在合计。
我瞅他这意思，好像明天他不来。
哪能不来？他得来。
他要不来的话，西门大官人能饶得了他吗？
对。
王干娘，今天晚上您看是不是您就别回家了，您就在这跟我一块作伴吧，好不好？
怎么着，
你害怕呀？我看这样吧，我把西门大官人给你找来得了。
别去，
你把他找来，他刚死了一天，让街坊邻里看见这不好说呀。
嗯，可也对，
那就这样，今天晚上我去跟你作伴。
话言未了，西门庆也打外边来了。西门庆到这干什么来了？打听一下何九叔是怎么安排的。王婆把刚才何九叔的所作所为跟西门庆这么一讲，他说明天安排人来。西门庆说，你放心，他说安排人来，指定安排人来，我已经给了他十两银子了，吃了人家嘴短，花人家手短，他花了我的钱了，就得给我办事。
可也对，
西门庆陪着潘金莲和王婆在这待了一段时间，西门庆避嫌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天色慢慢可就晚了。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一块在这儿吃的晚饭，晚饭之后两个人就上了楼了。上楼坐下，潘金莲觉得有点六神无主，一个劲儿的问王婆，
你说啊，要是把他烧了，武松回来能不能问这个事儿？
嗨，你管他问不问呢，他有来言必有去语，他问你你就回答他，你是嫂嫂，他你小叔，他能管得了你呀？没有什么证据他就问不出什么来。
可也是啊，王干娘，我看这两天你就天天在这跟我作伴吧。
用不着，我今晚上陪你一宿，明晚陪你一宿，棺材抬出去之后啊，就不用我跟你作伴了，晚上西门大官人就来了。
嗨，你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我现在这心特别乱。
乱什么呀？你这叫熬出头来了，知道吗？到了定更天了，远处桥楼上梆哐更梆响过，就听外边起了风了。风声一起，后院子里边的杂草碎纸随着风刮起来，在院子里边沙沙之响，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潘金莲呢，在床边上坐着，王婆呢在地下这椅子上坐着，潘金莲的身后呢是窗户，宋史年间那窗户上面都糊的是窗户纸。忽然一阵小风吹过，这窗户纸发出了一阵响声，就这一下子，潘金莲噔就就站起来了。哎呀，王干娘，这什么声音？
别害怕，别害怕。
王婆说着话，她就爬上床来了，到这窗上拿手就摸。哎，我告诉你，金莲呐，你呀不懂得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窗户嘟噜。你糊这个窗户纸啊，有那么一点地方啊翘着角，没抹上酱子，没粘住。平常啊你感觉不出来，要是有小风这么一撂的时候，这个脚这么一颤，就打出嘟噜来，嘟，就这个动静，知道吧？谁家窗户都有这种情况啊！别害怕，哎，你看我给你这么一摁呢，它就好了。说着话，王婆拿手一摁这窗户纸，就这功夫，听着外边的院子里边啊，啪！王婆，哎呦妈呀，崩楞，有打床上一咕噜，他下来了。他这一下来，把潘金莲吓得站墙根上去了。
哎呀，干娘，你怎么的了？
王婆自己故作镇静，他爸的，谁家把尿盆没放准，挂掉地下摔两半了，把我吓够呛。
啊，那准是院子里边老王家。
嗯，大概是。王婆说不害怕呀，这心里边他也哆嗦。 王婆心想，今天我在潘金莲的面前，我得显出来格外的稳重，格外的沉静。金莲呐，我看这样吧，天色不早了，咱们就睡觉吧。啊，
好，王干娘，楼下大门还没插呢，
不要紧，我去插去。你晚上起夜不起？
我不，
我这上岁数人了，我晚上老起夜，我上底下，我把你们家的尿盆拿上来，咱们把这楼上的门也关上，晚上上厕所呀，咱们连楼都不下了，对不对？
啊，那好。
王婆常上潘金莲家来呀，他们家尿盆在哪放，他都知道。王婆就下了楼了，先把大门插上，然后来到武大郎的棺材前边，借着这两盏灯看了看这棺材头。王婆她心里边亏心呐，说是不害怕，她总是觉得有点胆虚，心想，我呀给武大郎烧点纸祷告祷告。对，她自个儿烧纸啊也有点犯嘀咕，她从楼上喊，金莲呐，你下来，咱俩在这烧点纸，给他念叨念叨。哎，潘金莲又到楼上下来了，就跪在王婆的身后。王婆跪在前边，拿了一大沓子烧纸，点着了，往这烧纸盆里边放。拿那棍儿一边拨了这个烧纸，让它燃烧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念：“武大呀，你可是咱阳谷县子时街有名的老实人呐！”啊，这个人活在世啊，难得赚个好名声，你好啊就好到底啊，活着落个好啊，死了也落好。你死了啊，金莲害怕呀，我呀给你们家金莲做伴来了，咱们老邻旧居的娘们们混得不错啊，你活着都关照着，死了啊也得关照着，是不是？别出什么事儿啊，阴魂有灵啊，多保佑金莲，让他没病没灾大，让他一顺百顺啊。反着说正着说，你们也是夫妻呀， 啊即使有点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得担待着点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爷们的肚子里边走大车，娘们的肚子里边不穿梭呀，男人别跟女人一样。我给你呀多烧点钱啊，你拿着这钱呢上阴曹地府开个买卖，这个买卖做大了啊就发了财了，在那边要是发了财呢，你在那边再娶个一妻二妾的，要是再拖上呢，就给阎王爷多使上点钱，拖上个大财主家啊，那不就都有了吗？哎，我呀今天在这住，你可别吓唬我们，听见没有？他一边嘴里边叨咕着，一边拿那个棍豁那个烧纸，就这个功夫，由打这个大门的门缝底下就吹进了一股风，这一股风就把这个烧纸灰搅着往棚顶上飘，飘飘摇摇，飘飘摇摇。王婆一看，哎呀，哎，今天你看见没有？这钱呢，他收着了。你看这，他飘起来了。他说着飘起来，王婆就叫这舌头跟他直发硬。其实他也是心虚呀。王婆烧完了纸之后，跟潘金莲两个人就上了楼了。顺手他把这尿盆就拿上来，放在床头。两个人商量着怎么睡的。潘金莲说：“我在里边睡。”王婆说：“那我在外头，我胆大，你甭害怕。”潘金莲在里边睡了，王婆靠床边躺下了，屋里的门插上了，灯没敢吹灭，点着灯睡。王婆躺到床上之后啊，开始心里边也琢磨，但又想，嗨，人死如灯灭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武大郎活着都没怎么地，他死了还能怎么地？他睡着了。王婆刚刚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屋子里边一阵凉气儿直吹，睁眼一看，又打那个门缝底下往里边直吹风，吹风完了之后就往里边冒烟，冒完烟就觉得这烟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一股烟在屋子里边一打旋，就变成了武大郎，把王婆可吓坏了。
王婆当时就觉着整个浑身上下所有的骨头节都硬了，就看这武大郎晃晃荡荡走到床前，用手指着王婆，这七窍往外还流着血，他说了话了：“王干娘，你刚才说的好啊，咱们两个不是老邻旧居的吗？我关照你们，你怎么关照我呀？你们是把我毒死的，我知道，我今天是要你的命来的。”说着话，他一伸手，砰，就把王婆的脖子给掐住了。王婆是一声惨叫：“哎呀！”